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共度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的时间。还记得上一次在节目里，麦思佳和心理学博士夏言牧师谈到帮助孩子探索兴趣吗？其实帮助孩子探索兴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呢，当您知道孩子的兴趣之后呢，您就可以发展他的独特智能。那过去呢，当人们谈到智能的时候，评断的标准就是 IQ 高不高。那您是不是也用 IQ 的数据来定您孩子聪不聪明？那讲到 IQ 呢，当然不可讳言的是，一般非洲裔的人 IQ 都不那么高，所以在过去呢，人们对非裔的看法也就有了刻板的印象。那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发现在运动场上，非裔人士可是佼佼者，他们跑得快，跳得高，不论是美式足球、英式足球、 NBA 篮球赛，非洲裔的球员都是出类拔萃。所以呢， IQ 的测试已经不再是决定一个人智能的标准。现在呢，科学已经研究出人的智能其实不是只有一个测试的标准。现在的科学已经研究出人有八大类的智能。那麦思佳觉得呢，如果让您了解人的这八大智能，对于您自己或是说对于您开始培养孩子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从今天开始，麦思佳为您请到美国的心理学博士叶言伟英老师来跟我们介绍这八大类的智能。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也希望您可以从叶言伟英博士的介绍和解说当中找出您孩子的智能是属于哪一项，然后呢，因材施教，发展出您孩子的独特的才能。那今天叶言伟英博士在节目当中呢，会先跟我们概括的介绍这八大智能，让您先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箴言二十二章六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爸爸妈妈引导孩子更卓越。叶博士您好。
主持人麦思佳你好。
是，非常谢谢您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这个非常重要的在栽培我们孩子的这件事情上呢，我想做父母都需要有一个认识和概念，就是八大智能。那我们听过智商，
对，
我们也听过情商，
对，
那么现在有一个多元的智能，那我想可能对我们就要有新的学习了。那什么是多元智能？
再讲到多元智能，其实也是要从智商讲起嘛。大家都知道了，一般你的孩子上学都其实有智商测试，
是。
那一般我们简称就是 IQ test 啊，这个就是智商，因为它通常会包括的都是比较数理、空间、速度各方面运用为主的一些东西。这个是其实是从1900年时候呢，法国一个心理学家呢，Burnett 他想找一个方法来测试孩子，看可不可以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测试他将来的成功和失败率。
是是。
所以呢，他们就慢慢发展了今天我们说的 IQ test 的前身。目前来说呢 ，IQ test 呢，它其实也会就是预测这个人的 IQ 将来在大学的成功。 读书可不可以适应啊，发展各方面、嗯、其实现在应该是到每一个学校都会做，可能你孩子从进公校之后、嗯、第一年开始就每年有心理学家帮你的孩子测试，
是
可能他没有把那个成绩告诉你、
嗯、
但是在这个 IQ test 的同时呢，我们、就开始发现好像、人的一部分的能力没有包括在这个、
IQ test 里面。
对，那所以80年代哈佛大学的心理学者 Howard Gardner 呢，他就发现好像智力其实有多面性、
oh.
那目前我们在学术方面的这些认知方面的东西呢，好像只是其中一部分，
其实一直传统的 IQ 的测试只是在这一个部分而已、
嗯、
并没有涵盖全部。
对，所以他们就发现其实有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其实可以发现。那另外呢，其实 IQ test 它也有一个文化背景的差异、
嗯、
那比如说曾经、以前有一个题目，就是说有一个给你一个图片看，你要知道这是什么、
嗯、
那其实就是一个冰屋，
嗯，
就是用冰来做的一个住的房子嘛。
嗯，房子，嗯，
但如果你是从非洲来的，还是你在热带的地方，你可能一生人都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对对对，那这样测试这个分数它就低
了，低
了或是没有了。
所以初期呢，我们就看到非洲裔的人呢，他们分数一般比较低。
嗯、
那当时他们就说非洲裔的人比较蠢，
是大家会有一个概念，会觉得非洲裔的人好像这个智力能力是差一点的，
对，
体能是很强的，
对。但是呢，等下你如果谈到八方面是体能，其实就是体超体能这方面，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发展的智能啊。
嗯、
你看到很多职业其实需要身体的矫健啊，
是是，
就是它用身体来达到各样的目的、
嗯嗯嗯、
啊。等下我们可以讲多一点。
是，
所以这些其实也是宝贵的生活的部分，
对对，
还是我们它也算是一种智能吧。
嗯嗯。
但是以前这些就不算，
不算。
哦、所以呢，如果你每个人去比身体啊，那可能非裔的人数，他们可能平均来讲会比较提升吧。
是。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想用一些比较科学的方法来做推测，
嗯，
所以就慢慢就是演绎成今天我们说的八种的
八大智能。
智能，
嗯，
以前初初开始是七种，
嗯、
现在后来又加了第八种、嗯。那我们相信将来可能也会
发
现第九还是第十，
是。
但是目前的八种来讲，比起只是用 IQ 把目前的学术的部分把它圈起来的说，
嗯、
已经是增加很多了。
是是。
那所以呢，目前来讲，我觉得八种智能它不是一个在学校里面常用的，用来评估你要不要上大学的。
哦、
他只是说可能在小孩子学习当中、
嗯、
他看到他有不同的智能，他会可能因为这样呢可以用不同的培
养
方式。
是、
嗯、
那其实我们讲起来哈，我现在在听叶博士您的谈话呢，我脑中就想到两件事情、
嗯、
第一个事情就是大学里面有各个不同的科系，
是的，
是不是、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有体育系嘛，那也有音乐系嘛、
嗯、
那这些都不是当时我们做这个 IQ 测试的时候在里面的，
对、啊、
对吗？
对、啊对啊、
所以当如果测试 IQ 我可能我的智商是比较低一点的，但是我却在运动或是在音乐艺术方面很拔尖、
嗯、
也有可能、
嗯、对，
是吗？
对，
所以您跟我们介绍的这个多元智能八大智能、
嗯、
那么就是说涵盖这些不同的领域，
对，
不同才能的表现。
比如说我给你一个例子，你好了，好像我女儿她是进了 graphic design，
嗯，平面设计、
嗯、那我女儿就是读平面设计的，
嗯，
但是她对数学呢她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是，
其实我们在 IQ test 里面对于推理方面跟数理方面的发展其实是有一些的直接的联系的、
嗯、
所以呢通常数理发达的人他们可能在一些逻辑的思考方面
是是
他们会比较优秀，但是这个也会占在IQ test 里面很重要的部分。
对，所以我觉得从我的这一个学习的经验来说呢、嗯、我们这个比较不大能在文科理科崭露头角的人呢就会被视为好像是次等的。
对，
我真的是觉得至少我家里我的父母那时候也是说他比较外向啊、
嗯、
就是我比较外向、
嗯、
不像姐姐这样、
嗯、
啊，那我就觉得今天叶博士跟我们谈到这个我们新发展的这个八大智能呢、
嗯、
其实都是平等的。
而且你要看一看人际关系，就是在这八大里面，但是我们分开讲会慢慢谈。但是你想想，一个人际关系强呢，就是等于 EQ 方面比较是有关系嘛？
是是，
他人际关系人脉强，那比数理强，他有他非常大的优势，
是
特别在销售啊、管理啊、人际交往啊、网络这方面呢，这个是个配搭的社会
哦。是，所以刚才我说了，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学里面什么科系都有。
是的，
那第二件事情我想到的就是我们孔夫子那个时候就说了要因材施教，
是
可是我们这么多年来都是靠 IQ 来施教。
对，
那么现在这个八大智能的发展出来呢，让我会觉得终于因材施教了。
对对对，我觉得你讲的就是是非常对题的。
嗯嗯，
这个八大智能就是等于说因材施
教。
但圣经里面也说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能力啊，他看我们 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啦。嗯，
对对，
所以我们自从母胎出来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
是，
你看我们的指纹啊，我们的眼貌，
对对，
每个人都是不同，上帝对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就是个体，
是
很独特的来看我们。所以我们在做一个家长，我们也是要帮孩子寻找他特别的地方。
嗯嗯，
从生命的特质来发展他。
是，我觉得这个对做家长的其实是一种思想上的革新啊。因为传统我们总是认为 IQ 测试的，或者是你在学校这个文理，我们总是看嘛，医生、
对对对对
律师，
对对，医生、律师、
教师这种啊，
对，
科学家。当然，近代了，我们可以知道学电脑啦，这些啊，学动漫的啦，啊，一直都还是受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嘛。那么现在如果说八大智能让我们拓宽我们的眼界，打开我们的思想方式，是说，哦，原来不止这样。他如果能打球，也是跟他当科学家是一样平等的。
嗯，
是他弹钢琴，他唱歌，那是他去当律师是一样平等的。
我觉得其实有这个社会的经济效益的影响。
嗯，
坦白讲，很多家长就算是打破了他的框架，
嗯嗯，
他还会想一个是这个找不着饭碗吃。
哦，
其实也是背后有一层，这个孩子他的前景究竟是可以走到哪里。
是，
但是我们现在要知道，因为我都是要做这种帮孩子找他们的前途啊，帮他们做测试啊，找专业的。
哦，
但是你想想，每年其实有大概40多个新的工种，
嗯嗯，
可能以后更加不止。
是，
那你就看到很多的工种以前是有的，现在已经没了。
没了。
那所以我们在看世界的时候呢，我们今天觉得这个是赚不到钱，你可能没有想到明天他赚不赚到钱。
是，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的姐姐当时呢，读书是读外语，那但是外语又不是英语，是日语。那当时呢，爸爸妈妈就觉得你读个英语也好嘛，好，你读个日语呢。他就说我还有朋友是韩语呢，录取分数韩语最低。所以就大家会觉得读英语最棒，读韩语就很差了。可是哪里知道现在韩国的
很流，现在
非常流行，对不
对
那我说如果他会韩语，他能翻译电视剧，他能翻译电影，
对，很需求的，
很需求嘛。
对，
所以我觉得您刚才说这句话真的是对的。
对，
我觉得还是让我们的孩子，你可以现在叶博士跟我们谈到这么先进的来看他们智能的一个新的一个眼光，突破过去的框架，我觉得对孩子是有好处的。暂且先不要想到经济效应，
对，
是不是？可能还是发挥神给他的特长。
对，因为神给每个人的背景跟能力，他有他要用他的一天。
嗯嗯，
神给每个人有不同的才华，他有一天要用得上他。
是，
神对一个孩子的计划是父母要去发现，跟他一起去发现，然后活出神要我们独特的才华。
是，
而不是说我们只是为了经济的效应，我们要逼孩子进入一个不是属于神的框架。
嗯嗯，
所以我觉得家长是要帮孩子，
是，
但是同时也是从孩子身上看到神的荣耀才行。
是，
不是说就是你这样是没前途。我们怎么知道是没有前途呢？
对，那10年20年以后的发展还真的不知道。
是的，
是。所以叶博士，我们谈了您 带给我们一个突破性的对孩子这个智能发展的一个观念啊，就是有八大智能，不是只凭 IQ 来定这个孩子的聪明不聪明，前途如何哦。那其实目前呢，发展出来的是八大智能，您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八大智能？这个孔夫子说因材施教啊，那到现在呢，发展出来了有八种不同的才能，那让我们知道是哪八个方面。
简单来讲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肢体跟运动智能。那基本上是说用你的肢体运动来透过身体来活动跟思考，然后透过呢你这个肢体动作来表达自己，达到你要达到的生活还是贡献出来的目的。
是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很喜欢的就是人际智能。人际智能就是说他能够透过他的这个社交互动，对周围的人的认识，了解他们的动机啊、情感的观点跟心情，那这个就非常有用了。
是这个，所以我们说八面玲珑啊，
对，就是
虽然是不好，我们形容一个人八面玲珑不好，但是他也是一个智能。
现在八面玲珑，如果没有坏的心机，这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用很好用的一种潜能了。
我想我们以后陆陆续续啊，叶博士会一项一项跟我们做详细的解说。那今天呢，先让我们听众朋友了解八大智能是哪八大智能。
第三呢，其实我们很少听见，但是是非常重要，叫内省智能。
内省智能，那它有内省的这个能力是吗？
就是说它能够了解个人的强处跟别人的强处，这个人反省能力很强，他就能够通过这种能力呢，去跟自己内心感觉自己的限制来互相的互动。那这种人呢，他就容易发展内在的能力，还是发展别人。
这样子，就是我知道我的长处，我也知道我的短处。
是的，
是
有时候你会看一些人，你跟他怎么讲，他都不觉得自己是有什么问题
啊。对。
就没办法有反省能力嘛。
是是，
但是有的能力跟他没讲，他就自我很自觉了，他很知道了。
是。那叶博士，我插一句问题哈，就是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常常说一个人的成熟度，那这个是不是代表着一个人的成熟度，就跟他年龄可能没有关系，他就是很成熟这样子。
其实内省能力强的人，他一般可能在人际啊，对事情的观察力上面，他们是比较早熟的人。
是，
但是并不代表身体
啊。是
是
是，
心智方面，
心智方面
啊，属灵的方面可能是比较早熟。
是。那第四个这个智能是。
第四个就是我们最熟悉了，就是 IQ 里面讲很多，就是逻辑跟数理。
是。
那这方面就是可能是用数理来解决复杂的问题，可能也会把符号啊、程序啊，这些作用之间的关联化，他们会从这些来解决问题，还
是
解决生命，还是目前来讲，你看那个数学的运用，可能在生活每一天都会发生。我们的电话、数据啊，等等，都是数理为主的东西。
科学家，这些人大家可以当科学家，
还是 STEM 现在说的是就是科学方面的科研啊、AI 啊，都是离不开这方面的。
是是。
再来呢，我们第五点是讲的音乐智能。其实大家都知道，音乐不单只是歌唱啊、演奏啊、制作音乐啊这些。可能我在讲的时候将来会告诉你，就是欣赏音乐可能也是一种能力。
也在这个范畴里面。
对它是通过音乐来的表达情感敏感度，可能有治愈还是有发展跟表述，各方面都可以的。那第六呢，就是自然的智能。
自然，对自然环境的敏感，
对生态环境了解，它可以一方面是在科学方面，另外一种是在生活方面的。
是
啊，这种比如农家博物馆里面，可能一个孩子他对于一个花朵的了解，我们可能再讲就是十种八种二十种花，
对，
可能这个人他可以懂了几百种。所以
我
是很不懂。
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大家在网络上传的一个视频，那么讲到台湾有一个人在森林里面居住了，他可以在森林里面居住，然后各样奇珍异草他去采集。那他现在是在台湾一个孤岩赵云他们的一个培养这种生态的这样子的一个机构里面工作，那么就介绍他。那我想这个可能就是自然智能，但是他自己说他的学位并不高。
对，
可能只有中学程度，但是你看他在这一方面是专家呀。
是的，那这个自然智能可能也包括对动物的行为啊，
嗯嗯，
各方面，不一定只是说对生态而已哈，
哦，
就是天然的事情他比较理解，
嗯嗯，
可能这种人就是说他有天生的那个触觉嘛，他懂得怎么运用这种知识跟智慧。
您讲到这个呢，我就想到我的女儿
啊，怎么样呢？
对，我其实期望他能够做一个心理咨询师。
哦，
那他读书的时候呢，也的确展现出这方面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哎，也让学校选上了他可以同侪的辅导。
是的，是的。
结果他念大学了以后呢，他就觉得他还是要回归到他自己最爱的。
嗯，
他本来想当兽医，
哦，
后来说兽医呢好像念得很辛苦。那么他在一次实习的时候呢，他去了一个动物园里面，跟着一个负责动物保育的科学家。
哦，
那他就发觉原来这是他最喜欢的，
嗯嗯，
所以他立刻转去，他不当兽医了，
嗯，
转去研究这个动物保育。
哦，
那你知道对我这个做妈妈的来说，嗯，我说奇怪了，你怎么会喜欢跟这些猴子跟这些什么啊？他说他很高兴说，啊，他这个放假呢他可以去非洲，哦，这个实习的这个教授呢，嗯，要带着他们去什么要濒临绝种的长颈鹿，
哦，
在我们中国贵州啊，有这个猴子他们都要去研究，去保育的，
你就看到那个他们那个 passion 还是怎么讲，那个，热爱，
热爱
就是在那个动物的身上。
所以我想不透，我说一个女孩子，
嗯，
你怎么会喜欢到非洲去看长颈鹿，到贵州去看猴子，所以您说实在的，您讲这个最新的八大智能也是拓展了我自己的一个教育的观念。
我觉得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其实还是一个智慧的产物，
嗯，
可能也是一份工作。
是，
那以前好像除了医生啊什么事什么事之外，其他都不是工作的。其实有很多很多一样的东西。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听您这一谈呢，我想是对我受益最多了，哦。
谢谢谢谢。那第七点来讲，我们是说语言方面的智能。
嗯嗯。
那语言智能来讲呢，它其实也是需要一定的逻辑嘛。
是，
啊，不是说语言就是不需要逻辑的哈。
语言其实每一个语言它都有它自己的，像我们学文法是吗？
语系啊，语体啊，嗯嗯，等等。但是呢，它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用语言灵活来运用在文字上写作。
嗯嗯，
有的人是写，有人是听，有人是讲，
嗯嗯，
那这些其实他都能够表述啊，建立还是安慰人心，有这个鼓励人心的作用。
是，
那这种呢他本身就蛮有能力了。
嗯嗯，是。
那最后一种目前是最流行的，我应该这样讲，嗯嗯，就是视觉跟空间的智能
啊。
以前我们想到空间就是说透过空间就会想到建筑师，
建筑师，
对，
嗯，
但是现在这种设计从空间视力方面才能的人，
嗯嗯，
就是那 designer
啊，
设计师，
是
影音的还是制作的，
嗯，
还是网站的，
嗯，
现在是差不多每一个公司都需要这种了，
是，
啊，
是。
以前说画画的没用，
对，画画的
以前是这样讲，但是这种透过空间视觉来到影响我们生活，
嗯，
解决我们生活问题的，
是
带给我们艺术美的这种呢，现在是到处你都很需要，就是
离不开了，
离不开了，你就需要他们，
对，
连我们的城市都要美化，
对，
靠这种的，这种的。
是，我常常看到一些图片会说好像一面墙哦，就有人会把它像画的是个 3D 的一个城市，其实它只是一个平面的墙，
是这样 的, 是这样的，
哦，所以这真的都是能力呀，啊。
对，
哦，
这种其实很多都不是说后天训练的，
哦，
一般都是他有先天的能力，再配合训练的话，他，
嗯嗯，
达到了要更高的提升。
是是，
那以后下来我们就可以每一个稍微谈一下，嗯，就可以再深入一点点。
是，
其实这八种你听起来其实跟我们生活是非常有关联的，
有关联，但是只是我们过去当我们去思想一个人的前途，去思想一个人的成就或者是他的学位，我们的确在这八大智能当中有一些是被忽视 的,
是的，
有一些是被轻视的，
是 的, 是的，
那但是我想今天严博士特别要来到节目里面呢，跟我们特别提出来现在最新发展出来的，让我们知道一个人其实是有八大智能的啊。那当然我们也相信也许 往后十年二十年有更多的科学家有一些更新的发现，那会有增加。那但是目前呢，我们就是在这八大智能当中来注意我们的孩子，甚至我觉得也还来得及注意自己，
是
你的智能是在哪一部分。那么如果当年您被父母亲呢在当时是不被重视的，那现在真的要好好的赞赏自己一番了啊。
对，有一个平凡的机会。
是
那希望家长其实他也可以注意一下，可能自己也有被埋没才能的时候，因为他们可能过去很多人都是为了父母亲的心愿啊，吃饭啊，饭碗啊，就没有发展自己。
对，
那可能很多人等到退休以后再来发展，
有很多这个情况的。
但是如果你现在在做父母亲，你现在就要学，因为不能因为你的看法来限制你的孩子的前途，那就有点可惜了。
是，这个我们要特别在往后的节目里提出来，就是父母亲千万不要认为孩子一定跟你是一样的，
是就是不同，
可能跟你有很大的不同。是，非常谢谢叶博士在今天节目里先带给我们这个最新的教育的一个观念，谈到这个八大智能。那
谢谢世家。
是，谢谢。那往后的节目里叶博士会陆续的把这个八大智能更详细的在节目里面跟我们分析，让我们学习，让我们了解，那么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
谢谢，
非常谢谢您。
找半天将要去的地方，突然间不必问也操想，爹娘说天冷加件衣裳的外衣披在你身上，两个人离家像旅远方，谈笑间喜乐洋溢脸上，曾想过天堂只是传说，如今却环绕我身旁。小花开了美，看群山开满朵，我的心也跟着芬芳，各自的微风敲响的和平中，只是个宁静的午后。
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想要更多了解的事，欢迎您跟我们联系。
您可以把问题用 email 发给我们。
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幸福@良友.net。
幸福@良友.net。您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
122。1322-9966-122，
请注明幸福，这样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谢谢您，愿神赐福给您。
愿神赐福给您。
良友电台正在播出《幸福满家园》节目。
听过了叶博士的介绍，我们知道，对于认定智能，现在的科学已经发展出八大类。包括肢体运动、人际、内省、逻辑数理、音乐、自然、言语以及视觉空间。在我们认识了这八大类的智能之后，叶岩伟英博士就要更进一步的详细跟我们解释每一项的智能了。在下次的节目里，叶博士就要跟我们谈肢体运动智能和人际智能， 为了了解您孩子的智能，为了能够知道怎样去培养栽培他们，我希望您能够继续的按时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儿结束了，麦斯佳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